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教会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4章11节到16节。好，以弗所书4章11节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认识神。认识教会，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呢，这其实就是对教会的一个描述啊，这也是神对教会的心意。那么神是在教会当中赐下或者设立各样的职分啊，各样的不同的服事，也赐给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的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纯洁啊，教会的纯洁，教会是单单属神的。那么圣经也用就是婚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心腹是单单属于基督的，单单属于新郎的。所以心腹新娘很重要，她要持守纯洁。那么对于教会，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教会的纯洁。那么教会的纯洁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教会的纯洁？那简单的说，就是在真道上面纯洁。教会的纯洁是指在神的真道上面是纯洁就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就是在神的真道上面是非常非常纯洁，没有任何的异端异教掺杂在这个里面。第二个呢，也谈到了教会的合一。那么教会的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是真正的合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教会真正的合一，在真道上合一，然后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在爱中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教会的纯洁与合一。那么当我们来思想教会的纯洁与合一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地上是没有完全纯洁和合一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地上，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抱着一个错误的期望，因为每个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血肉之躯当中。我们每个人虽然在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我们仍然是在我们的血肉的身体，在我们的血气当中仍然不是完全。所以既然在地上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完全的圣洁，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必然朽坏必然衰残的一个肉体的生命当中那么同样的，由人所组成的教会呢，也不是完全的纯洁和完全的合一 所以我们对地上的教会不要带给一个错误的期望。那我们今天来讨论教会的纯洁呢，我们更加准确的说，我们再来思想地上教会的纯洁度啊，纯洁度。我们用个简单的比方，如果完全纯洁的教会是100分的话，我们地上的教会呢是无限的可以趋近靠近那个100分啊，但是不可能是真正完美的100分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地上教会的纯洁，我们就是来讨论我们离这个完全纯洁的教会我们到底有多近啊，所以用一个纯洁度来更好的描述。那么教什么是教会的纯洁度呢？教会的纯洁度就是指教会脱离错误教训，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那些异教之风异端啊，就是脱离这些错误教训还有行为，就是这种错误的行为的程度这是我们首先从一个负面或者一个比较消极的方面来思想，到底是什么教会的纯洁度，就是我们离错误有多远啊，我们离这个错误越远我们就越纯洁啊，这是一个从负面的角度来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教会的纯洁度，就是我们离神的旨意有多近啊，离神的真道神对教会的旨意到底有多近啊，如果离得越近我们就当然就是越纯洁啊，那我们离得越远那当然就是没有纯洁。所以教会的纯洁是什么？是指我们在神的道上面真道上面的纯洁。所以教会的纯洁不是说啊，我们教会都是某一类型的人啊，比如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教会100%全是华人，我们是不是就很纯洁呢？不能这样说啊，教会不是看这个教会里面啊，是不是这些人就是他们的什么文化呀个性啊或者这些种族啊肤色是不是一致，并不是看这些。教会的纯洁是指教会在真道上面是不是无限的接近真道跟这些教会里的人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种族肤色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天国的宴席来到天国宴席赴宴的人怎么样？列国列方，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列国列方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持守教会的纯洁，教会的纯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教会的纯洁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在真道上面是否无限的接近真道，或者是否尽可能的远离异端，这是指教会的纯洁。教会不是指这个教会当中就是某一些什么政治立场一致的什么是个性脾气一致的，什么是兴趣爱好一致的人，不是的。其他世界上任何团体，比如说任何政党任何组织甚至任何俱乐部，他们都会找到一些相同的人在一起，但是他们这种相同的这种标准跟我们教会的纯洁纯一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来思想教会的纯洁，我们首先要知道教会的纯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真道上面是否纯洁。那么说到纯洁呢，我们就必然也要同时要看到教会的合一。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地上的教会没有真正完美合一的教会，没有那么教会的合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的真信徒的合一的程度，真信徒的合一的程度那么这是从正面从积极的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相对消极负面的方面，就是真信徒分裂的程度，彼此分裂的程度，就是分裂的越少那当然就越合一了就是这样。教会的合一是指真信徒的合一，真信徒的合一。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怎样提升教会的纯洁度，怎样提升教会的纯洁，提升教会的纯洁度。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当然是教导并且遵行圣经的真道，所以我们上次来思想教会的标记，第一个点就是真道。教会是有真道，是有神的真道的地方，这是教会最最重要的标记。 这个教会是传讲神的真道，并且遵行神的真道，并且遵行神的真道。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在教会传讲持守真道上面啊，其实我们教会许许多多教会还有很多的不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要忘记，这是真教会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最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要持守传讲真道。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同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诚实的讲呢，往往被人所忽略，就是我们要遵行真道，要遵行。我们不仅仅是持守，不仅仅是传讲，我们自己要遵行。事实上，有时候我碰到有些弟兄姊妹，就是问我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往往是一些生活方面的，生活方面我该怎样选择，我该怎样做啊？别人的做法如何如何的不对啊？我怎么怎么样？就往往是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教训，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在传讲，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也在持守，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去遵行。就像我这样，前不久也有弟兄姊妹来问我，就是觉得他们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妻子跟丈夫的意见不一致啊，然后呢如何如何，这当然妻子觉得自己是有道理了，丈夫是多么没有道理。后来就问我该怎么办，就说哎呀，这个丈夫如此无理的要求哈。但是呢，事实上他们这种分歧呢跟信仰没有关系，跟信仰没有关系。后来我就说，圣经说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不是很清，丈夫是妻子的头啊，这个丈夫也没有说不让你信耶稣，也没有说拦住你信耶稣，但是就是一些。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我的先生他信心不好，或他根本不信什么什么，那圣经也没有说，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一定丈夫要是信的我才顺服，不信我不顺服，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其实这些你说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你说我们有没有传讲？有传讲。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忘记很重要的，我们没有遵行。没有遵行，当发现跟我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经很多的教训就没有遵行。然后当然夫妻之间呢，儿女之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要提回教会的纯洁度。第一个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就是要传讲持守真道啊，我们也都非常的谨慎，非常小心来遵行。第二个，我们要遵行，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我们要遵行，要照着做。在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夫妻关系、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照着做，光知道没有用啊，光去讲给别人听没有用，我们自己要照着做啊。所以这是我们提升教会纯洁。第二个呢，就是正确的执行圣礼。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也谈到教会的第二个重要的标记，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圣礼，执行圣礼，按照神的心意执行圣礼，这叫正确的执行圣礼。并不是说一定要遵从某种形式、某种仪式、某种程序，不是的，而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执行圣礼。不是把执行圣礼当作我的一种好像功劳啊，好像功劳，好像啊，你看，啊，我每个主日都来做礼拜，啊，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圣礼，啊，我受洗礼，啊，我参加这个圣餐礼，啊，好像当作一种功劳。如果带着这种想法来执行圣礼，这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啊。第二个就是要正确的执行圣礼。 第三个当然就是正确的治理，教会是要有正确的治理。那么治理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提高教会的纯洁度啊，这个目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教会的治理就是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让我们教会有次序啊，让我们教会就是一切的一些服事啊，一些事工啊，都好像非常的顺畅啊，什么什么，有很多很多。然后教会的治理也包括就是带领弟兄姊妹啊，可以更好的参与各种事工啊服事，这都包括教会的治理。但是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其实一个目的就是要保证教会的纯洁性。教会的纯洁性是什么呢？就在真道上纯洁，是在真道。我们治理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要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真道上面要纯洁，要真正的无限的靠近神的心意，靠近神的真道，无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还是我们的行为啊生活表现当中，就是教会的治理。然后接下来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怎样提升教会的纯洁度，就是堵住异端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城市讲我们往往是比较忽略的啊。我们往往来到教会，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哇，就是巴不得啊所有的人都来到教会当中啊，巴不得啊所有的人到教会都可以畅所欲言啊，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所有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啊，就可以所谓完全的表达各自的意见和看法。然后很多人对教会事实上也是有这样的期望的啊，也是有这样的期望。比如说我们2天前哈，那个除夕夜礼拜五晚上我们有献诗赞美神，对不对？一开始有献诗赞美神后来我们安妮卡弟兄呢，他自己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当然那个歌也是赞美神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歌曲当中一个部分。当时呢，就坐到我旁边的一个朋友，一个慕道的朋友，就说我也要上去，我要上去唱一段京戏给大家听。后来我就没有回应，我就说就让他不要说了。那他就会觉得，当然后来他坐了一下，他就站起来就出去了。他肯定不开心呢，对不对？他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家随便上来可以表演节目的，可以展现才艺的这么一个联欢会，这么一个晚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当然，那后来他站了一下，他就出去。他可能我不知道他对教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也不是说他是异端，我没有说他是异端，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但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最重要的是神的道啊！教会不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所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啊，都畅所欲言，都各自表达各自的看法。做他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么当然我再次说啊，我并不是说教会里就是大家都不要说话大家都不要表达看法大家都好像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但是我们毕竟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统一的看见，就教会跟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团体有一个很重要不同的地方，就是教会要始终要警醒，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纯洁性，我们要在那里预备好自己，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或者我们的新郎要来迎娶我们啊。所以那么圣经中很多处提到，就在教会当中呢，一方面要持守传讲真道，另外一方面还要抵挡异端还要抵挡异端。所以这也是保证教会纯洁性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在提多书九提多书的一章九到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这里谈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把纯正的道理啊，真道啊，要持守，要坚守啊，任何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改变。接下来呢，就是传讲劝化人，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第三个方面呢，把争辩的人驳倒啊。所以这一方面要表达，一方面呢，对错误的表达要进行驳斥啊，对错误的要进行驳斥啊，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这里说教会当中要堵住一些人的口，要堵住一些人的口啊，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人，这些人的口要堵住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教会哈啊，或者对我们教会有一个看法，就觉得啊，我们觉得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好像是一言堂，所谓的一言堂啊，所以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好像啊，所谓的没有给所有人表达意见、表达看法的这个机会啊，就是那几个人在说啊，什么什么。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警醒了，我们要警醒，就是我们教会所说、所传讲的内容，一定要警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教会也不是一个多言堂。也不是一个多言堂，也不是一个任何人都来到这里啊，随便的去表达，任意的表达，他可能是不成熟的想法，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想法，也不是这样啊。那么在犹大书的一章三到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就这里我们看到啊，圣灵感动使徒写下这样的话，是就是非常迫切，非常真诚，或发自内心的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就是我把心里的话真的是都要讲出来呀，就把心里话都要讲出来，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为什么不得不呢？因为已经再不劝就晚了，再不劝可能就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可怕的结果了啊！第一个就是我要把心里的话完全的说出来，第二个我必须要说，必须要劝，不得不劝，再不说就危险了，就晚了。那劝什么呢？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你们要竭力的争辩，你们要维护这个真道，你们要与那个一切异端、一切谎言、一切不是真道的异端，你要去竭力的争辩，不要不争辩，要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竭力争辩？因为已经很多人偷的进来了，这些人呢就是传讲异端谎言啊，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再不跟这些人去争辩，再不让这些人闭嘴，再不让堵住这些人的口，那教会就成了一个放纵情欲的地方了啊！事实上今天有些异端教会就是这样，就成了一个放纵情欲的地方，就是甚至一些邪恶的事情比世人都不如，甚至是这样。那么所以这就是提升教会的纯洁度啊，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要持守传讲真道， 然后同时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自己要照着去做啊，自己要去照着遵行啊。第二个呢，就是正确的执行圣礼。那么对于基督教会来说，圣礼就两个，圣礼就两个，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第三个就是正确的治理。治理的目的是提升教会的纯洁度，是让教会在真道上面持守真道，无限的接近并且遵行真道，这是治理的目的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堵住异端，堵住异端就是驳斥那些谎言，抵挡那些不是真道的异端，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提升教会的纯洁度呢，就是并不是去寻找，你去找一个好像纯洁的教会啊，并不是，就是完美纯洁的教会你是找不到的，地上你是找不到，不是去找啊，不是去换这家教会去换那家教会啊，到处各个教会去看了去比较，不是，而是提升，就是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竭力的来帮助这个教会越发的纯洁。那么什么是教会不纯洁的倾向呢？什么是教会不纯洁的倾向？就是这个教会慢慢的从以神为中心慢慢的转向了以人为中心了，这就是教会开始变得不纯洁了开始变得不纯洁。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要为真道竭力争辩，跟什么样的人争辩呢？就是有些人就到处去传，来到教会里传讲各样的异端谎言，就是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要与这样的人争辩。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放纵情欲呢？就是以人为本嘛，以我们自己的欲望，以我们自己的心意，以我们自己的私欲高抬这个，然后就说上帝给我们自由，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这就是以人为本，然后把神的荣耀丢在后面。我们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当我们放纵情欲的时候，我们是羞辱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是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这些都不用去考虑了，上帝有没有得荣耀都不考虑了，只考虑我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当教会越来越慢慢的从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荣耀、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为中心，慢慢的转变为人是否开心，人是否我说的开心就是不是指真道上面的那种喜乐人是否欲望得到了满足，人是否满足了他在地上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在教会里他也得到，比如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什么什么离我们蛮远，你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得到了地上的今生的骄傲呢所以这就是当教会慢慢的以神为中心转变为眼睛总是看待人，人开心吗人快乐吗？人舒服吗？而且因为眼睛一直在看这个东西，那就是危险了，那这个教会的纯洁度就开始变质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的纯洁，我们第一个看到教会的纯洁，一个就是真道，对真道呢持守传讲遵行三个方面，持守传讲遵行那么第二个，正确的执行圣礼，正确的治理，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会越来越纯洁治理没有最根本的目的是这个。然后第四个呢，提升教会的纯洁，就是我们要抵挡异端那么我们提升教会的纯洁，不是说我们到处去找一个纯洁的教会，不是，这个地上没有完全纯洁的教会而是我们自己，让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当中来，我们自己让这个教会怎样的去提升它的纯洁度。那么到底当一个教会开始变得不纯洁，它有什么倾向，有什么迹象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从以神为中心慢慢的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了，我们就要警惕了，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教会离 纯洁度上面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好，第二个呢，我们就看教会的合一。有时候纯洁啊与合一啊，往往是不，我们会认为是不相容。啊，我们要提升一样东西的纯洁，那我们就要把一些所有的一些杂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把它要赶出去嘛。可能越纯洁的东西，它可能就越少，对不对？这个不停的去提炼它，提炼可能就越少。但是合一是什么呢？合一并不是说越来越少，合一是要越来越多，是不是？所以就说，哎，我们怎么样？一方面要注重教会的纯洁，一方面要注重教会的合一呢？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经所说教会的合一？合一是在真道上合一，啊，合一跟这个世界所说的合一不一样啊。世界我们到处看啊，大团结，大团结，啊，就是所谓的宽容 tolerant。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你是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价值观，没有关系啊，我们都 tolerant 啊，我们都团结啊、合一啊，这是世人的团结合一，这不是圣经说，圣经说团结合一是在真道上面合一，所以在真道上面合一就表明一件事情，那。不在真道上的，那就没有办法跟他合一，就没有。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就是世人会恨我们，如同这个世界恨主耶稣一样。所以这种世界对真道的排斥，对耶稣的排斥，对耶稣门徒的排斥，这是一定会存在的，这是没有办法去我们与他合一，就是这个黑暗会拒绝光。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光明与灰暗这有什么相通呢？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所以有些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合一。所以圣经也是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是竭力保守，但是是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原则去合一，也不是。如果是这样，就不用竭力去追求了。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在真道上合一，在真道上合一就意味着有些合一永远不会发生，就是与真道之外的合一，那是永远不会发生的。简单的说，现在有很多人在搞什么所谓的宗教大融合啊，无论你是伊斯兰教，你是佛教，你是道教啊，甚至有人把儒家思想也称为一种宗教，啊，甚至就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全部都融合，所谓的大融合，那这是合一吗？这不是合一，这不是合一。所以，当我们来讨论合一，我们要知道真道上合一才是教会的合一。当真道上合一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些合一是不行的。那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基督徒的合一是在真道上面的合一。那么我们就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哈。那么从这个圣经中的例子来看，什么是真正教会的合一，或者是信徒的合一？那么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那么这所有的这个 PPT 包括讲义呢，我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站上去下载去看都可以哈。那么呢，经文我就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在教会网站上这个讲义啊 PPT 都有啊，经文都在那个上面都会有啊。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折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保罗说的啊。彼得到了安提阿，保罗就当面的就抵挡彼得。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 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么这里呢，保罗就说他有一次他当面责备彼得。那我们看，哇，不合一了，对不对？使徒之间不合一了啊，教会不合一了。他并不是把彼得拉到旁边私下跟他说，不要当面责备。为什么当面责备呢？回水火庄稼，本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好好的，结果那些奉割礼的人，犹太人过来，他赶紧就躲开了，就不跟外邦人混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人是看外邦人啊是污秽的啊，是没有被上帝拣选的啊，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看自己是高贵的，是神的选民，是洁净的。而彼得他从血统上看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怕这些人看着他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啊，但事实上他是跟外邦人混在，但他害怕啊，他就赶紧躲起来，明显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对不对？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更不是靠你受什么割礼，更不是看你是什么血统血，都不是，因信称义。外邦人信耶稣一定被也一样的也被上帝称义。所以当保罗看见彼得这样做，彼得虽然口里没有说一句话，他口里没有说没有反对因信称义，口里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彼得这个行为却流露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啊，觉得人得救光靠信心还不够啊，还要受割礼，还要靠行为这些东西。所以保罗立刻就当面责备彼得。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他们有没有不合一呢？有没有不合一呢？那么呢，看后面哈，到后面在彼得的书信当中，彼得是怎样说保罗的呢？彼得对保罗是高度的评价啊，是高度的评价。亲爱彼得后书的3:14-15，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高度评价保罗，然后称保罗这是我亲爱的弟兄，然后说保罗得到从上帝给他的智慧，就是大家要听保罗的，因为保罗得到上帝给他的智慧。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彼得和保罗是完全的同心，完全的同心合意。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是什么，在什么上面合一呢？在神的真道上面合一，在因信称义的真道上面合一啊。在这之前呢，他们在人看来好像啊，保罗在抵挡彼得，保罗在当面责备彼得，但是所有的这些才能够达成最后他们在真道上合一，这才是真正的合一，这才是教会真正的合一啊，在真道上合一。然后最后呢，就是在爱里合一。那这个爱呢，是什么爱呢？当然第一最最重要就是爱耶稣的爱啊，在爱耶稣的爱上面是合一的。你是爱耶稣的，我也是爱耶稣的，你是尽心尽意尽力去爱耶稣，我也竭力的去尽心尽意尽力去爱耶稣啊，就是在爱上合一。但在爱上合一的前提是在真道上合一啊，我们在真道上如果不合一，我们在爱上面没有办法合一，因为那个爱的方向、爱的对象、爱的目标就不对了啊。你是以神为中心的爱，你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耶稣说人要爱他超过爱世上的亲人，爱世上的父母，爱世上的儿女，爱世上的妻子，爱世上的一切，甚至爱耶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这是耶稣说的爱，这是教会要在这样的爱里合一啊。所以那怎么样才能在这样的爱里合一呢？那前提当然都大家都要在真道里面啊，才能在爱里面合一。好，我们今天来思想了教会的纯洁。教会的纯洁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在真道上面是否无限的去接近，去遵行真道啊，这是教会的纯洁。教会的纯洁不是指教会里面只有一种人，教会里面只有一种文化，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政治观点，都不是。教会的纯洁就是指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大家都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并且越来越竭力的遵行真道，这就是教会的纯洁。那么第二呢，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在真道上合一，那么在真道上合一之后，才可能有真正在爱里面的合一。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坚守神的道，能够传讲神的道，并且也能够真正的来遵行神的道。主啊，也保守我们教会的纯洁，让我们教会能够单单能够属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教会预备好了，乃是纯洁圣洁的基督的新娘。我们也愿圣灵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合一，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在真道上合一，真正在神的话语，在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上合一，让我们教会真正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会，让我们也弟兄姊妹在爱神的心，在爱上面合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